亚伯拉罕的故事占得很大，雅各的故事占得很大，约瑟的故事也是占得很大，只有以撒的故事好像少少的，因为他比较没有，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坏处，也没有什么好处，就记不了多少。那约瑟是很特别的，因为这四个当中，亚伯拉罕是应该是信心之父，对不对？那代表着一个相信。雅各应该叫做罪人之父，我觉得代表的是人自私自利，然后想尽办法用上帝给他的聪明，就是要抓他的东西，这个很象征的代表。可是神也没有放弃他，就慢慢的磨他，把他磨到最后是抓骗祝福的人变成是给祝福的人啊，这是一个很大的生命的转变。这是雅各，雅各的故事记得蛮详细的。那约瑟，如果亚伯拉罕代表信徒，那雅各代表所有的罪人，那约瑟预表的是耶稣，是救主，知道吗？因为是约瑟把埃及人从死亡的当中救出来，把以色列人从饿死的当中救出来，所以他代表是一个很特殊的代表。可是很奇怪的是，约瑟那么好，可是上帝没有从约瑟的族里来产生弥赛亚，就是从雅各的孩子当中一个最雅各的雅各，就是犹大。有这个我们现在犹太人啊，名字是从犹大来的，知道吗？那犹大呢，是承传他爸爸的特性，就是有赚就赚，能骗就骗，就是这样子。可是神却磨他，却从他的后代当中产生弥赛亚。所以在约瑟的故事里面，他就在约瑟被出卖到约瑟咸鱼翻身变宰相的当中，就放了这么一章，创世纪38章，整章跟约瑟没有关系，整章是叫做犹大的窝囊史，你可以这样讲。他一生当中最不希望人家谈的事情，可是就被摆上。那这样的记载给我一些感触。我觉得圣经应该不是人写的，因为人写的会把老祖宗坏的东西不会写出来，我们会保留。可是圣经让我们看到犹太人的祖宗，就是这个犹大，他的一生是怎么样的不守信用，怎么样的严以责人，宽以待己，最后又怎么样的当众很难堪来结束。那这个当中有很多是关于古代的婚姻制度，还有男女的性关系都描写得很详细。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进入的就是创世纪38章。那这一章被圣经学者讨论得很厉害，为什么在写约瑟的故事要插这一章进去？那你说要插进去代表你已经认为那个是插进去的，就是说本来写好了，后来想一想啊，这样就没有交代。我们这个主的名字不是约瑟，我们这个主的名字是犹太，我们叫做犹太人啊，所以就叫他们叫 interpolation， 就是把它放进去啊，怎么会放在这里啊？这个问题哈，那前后文的时候关系37章、39章跟38章文脉上有关系吗？还是没有？那目前另外一个理论是说，这个不是插进去的，这个是有文脉关系的哈。那可能我整个讲完以后再来跟大家介绍这个学者关于38章为什么放在37跟36章之间的一些研究。我们来看我们的讲义这个50之1页，如果你没有讲义的可以到后面了。如果你我们上一次就花了，如果你带来应该是有了，如果万一没有带来你还要的话到后面了。这个约瑟生平的故事中插入本章这是最传统的说法。一般人一看这个插进去嘛，因为你把这章拿走，约瑟的故事就连得很好，好像硬被挤出来放这个故事进去哈。它记载的是这个雅各的12个儿子当中第4个儿子犹大的故事。那犹大的名字是犹太人 Judah， 就是 Jewish Jew 的来源。那你知道从犹大的支派出来的是以色列最有名的国王，就是大卫王，还有所罗门王，是犹大支派出来的。我们看历代志上28章，第4节，你节不打，你就打章就好了。查询，你不打结，打结就只有一节，你节把它删掉。 就查询。好，那你就压下，啊，拉下第四节。好，这个第四节哈，然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我父的全家拣选我做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因他拣选犹大为首领。犹大是老四，对不对？也不是老幺，也不是约瑟，也不是这个老大，他是老四。耶和华拣选犹大为首领，在犹大支派中拣选我父家，在我父的众子里喜悦我，立我做以色列众人的王。你知道大卫在他的父亲心目中是轮不到他的，当扫罗王耶和华所高立的第一个王，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就放弃他，失望。在高另外一个王的时候，就派撒母耳说，你到这个耶西的家里，他的孩子七个当中我要找一个，接下来就以色列王。撒母耳就很害怕，因为扫罗还在当王，你知道国王还当王，你再去高一个王，你就有问题。所以呢，撒母耳说，这个很危险哦。那耶和华跟他说，这样子嘛，你就说你去那一层要献祭，因为他是祭司嘛，就没问题。那去的时候同时顺便做这个事情，这样那撒母耳就去了，然后就在那边像说台湾当中做酒大拜拜，就是做那个献祭的事情，这样扫罗王就不会怀疑那做什么事。那当中他就去访问这个耶西，那耶西有听到消息说撒母耳来，这个都是大事，因为这个来一定有什么重大的事，不然他不会跑那么远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就叫他所有的儿子要去头发剪好，然后要穿西装领带什么都弄好了。可是他们家养羊不能都来啊，所以就是最小那个十几岁那个大概不会有什么事，叫他去值班所以大卫就被派去外面看羊，其他六个哥哥哇穿着西装皮顶这样，然后老大进来见撒母耳这个先知士师啊，这个老大就进来很有礼貌，哇长得高又帅，那就跟那个扫罗一样，所以撒母耳说应该是这个，耶和华说不是，然后就走了，还有吗？有，老二进来，结果老六都走过了，耶和华都说不是，那撒母耳说都没有了吗？那个爸爸不好意思，有了，还有一个，可是他还没有成年，小不点十几岁哈，在外面负责值班看羊哈。撒母耳说他不来，我们不吃饭，就赶快去叫他。所以大概是我想大卫大概来不及去穿西装或什么哈，就这样就跑进来了。那耶和华说就是这个，那撒母耳就帮他抹油哈。这个故事就是说，从大卫的爸爸的心目中，这个是不太可能。就好像说，十二个支派当中，应该是第一个支派嘛。上帝常常是选了妖，或是你没有想到的。因为十二个当中，犹大其实看起来是最坏的哈，最涂抹自己的利益的。我们说这个人很犹太，你听过吗？哈，跟他做生意要很小心。可是神就拣选他哈，就从里面弥赛亚，这是大卫王哈。那所罗门当然是大卫的儿子了哈，这个，所以犹大支派是以色列族的那个领袖的支派，那甚至耶稣基督也是从犹大支派来哦，所以旧约新约犹大支派都是很特别的。我们看创世纪49:10，创世纪49，回去对。再上去最顶端，好，49最下面，好，查询再拉下第十节。好，这个犹大哈，我们往上看一下，再上一点，好，第八节哈，他从那个西面，他要死的时候，这个雅各要死的时候，就唱一首很长的歌，把他十二个孩子的前途，就用唱歌的方法这样描述出来。其中讲到犹大，第八节哈，他犹大，你的弟兄要赞美你，你的手要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必向你下拜，好，你父亲的儿子要向你下拜，那犹大的。动物的记号是狮子，你知道狮子是王嘛？所以已经讲出来，你是个小狮， 我儿啊，抓了死上去，你屈下身，好像公狮蹲，好像母狮，谁敢惹你？好，第十节，龟必不理犹大，杖必不理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所以龟跟杖是以后当国王手里拿的那个权杖，叫龟。所以这已经讲到他是统治阶级，但是呢，这样的统治到有一天有一个人叫做细罗，就是我们翻成细罗，其实就是 shalom， 就是平安呐、啊，赏赐平安的人哈。后面挂号是对的，赐平安者来到。那这个就是说，将来犹大的支派会有一个人，他会给全世界带来平安。所以我们圣诞节最常唱的歌就是平安夜，有没有？就是小肉，那这一句话就让很多人在等，说哪一天以色列人有一个国王降生的时候，我们全地球就有盼望，平安就来。所以所谓弥赛亚的预言，就在这个雅各要死的时候，为他的十二个儿子一个一个啊唱诗，讲他们的将来的时候，就讲到犹大的支派将来会出现一个领导者，那个领导者叫做小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哈。那这个人是犹大支派的哪里来的呢？我们看弥赛亚书第五章第二节。弥迦书，再往下一点，好，约拿的下面。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在犹大支派的伯利恒城的以法他那里，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掌权，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很特别的，这一个弥赛亚到了弥迦的时候，弥迦是已经亡国，以色列都亡国了以后，他还没有放弃这个弥赛亚的这个期待或是观念，就是说将来会有一位统治者起来，他会救我们脱离目前这样的惨况，因为他们被亡国了，已经根本被灭亡了。那他说这个人降生的地方是在伯利恒，他是犹大城中一个很小的城，然后呢他根源是亘古太初，这个亘古太初就是永恒的意思，换句话讲，这个弥赛亚不是普通的人，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亘古跟太初是永恒，从永恒里面来的，他根源在那边，他是在以色列中掌权。所以呢，到耶稣出生的时候，万万没有料到他就是在伯利恒出生，因为他应该是在拿撒勒出生，他的爸爸是在拿撒勒做木匠的，照理讲结婚应该住在那边，可是呢，就那个罗马的皇帝有一天不知道想到什么，就是要做户口普查，那所有的人都要回故乡，那约瑟是伯利恒的人，所以带着怀孕的太太，这个玛利亚已经有身孕了，就迢迢千里的回去报道。可是因为他的家已经在拿撒勒了，所以回去虽然是故乡没有地方，所以要去住旅馆。可是因为老婆怀孕嘛，那走路比较慢，所以旅馆都被人家订完了，没有了。所以到那边呢，一直都找不到。有一个旅馆可怜说好了，后面有一个那个绑动物的地方，如果你不在意的话，看你这个老婆肚子也很大了，就暂时委屈一晚吧。所以耶稣为什么降生没有房间，就是这样啊，就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所以他说生在马槽里，生在跟动物一起哈。所以耶稣的降生是这样出来的。所以他变成是他是拿撒勒人，可是他出生地是在伯利恒，这个离开很远哦，一个在加利利，一个在犹大山地，就是好像那个在台北工作在台北，可是故乡在屏东，你说差不多这样。然后为了户口就跑回屏东，结果回去没地方住。老婆就在那个马槽里面就生了这个，这个就是那个细罗，就是那个弥迦预言的，地点也预言的，还有这个人就是将来要掌权的。我们看马太二章六节，好，耶稣出生的故事这个如果那三个东方的博士不来，应该是没什么大事了。可是刚好就是东方有一些博士，他们什么事没做呢？就是晚上一直看星星。你知道占星术嘛？ 看星星有两种，一种是从里面看出宗教的意义，一个是看出这个科学的这个关系哈。那这两个都跟我们的信仰很有关系。看科学的就是把那个基督教传统的诗篇十九篇的解释呢整个打翻了，就伽利略，他是用望远镜一直看太阳在转还是地球在转，这是一个。然后看星星的呢，他们是看这个星星会影响人类的命运，他们相信这样。这东方的这些博士看了以后发现，哇，有一颗很亮的星星，就是有大事要发生，那他们就找这个星星。很奇怪的是，那个星星竟然不是恒星啊，它会走，然后就带他们从东方一直走到犹太地。那你知道吗？说这个会有一个领袖，伟大的领袖要降生，所以这颗大星啊带他们到那边。啊，他们到那边当然去找那个国王嘛，因为国王生了孩子，将来是国王，就跑到那个耶路撒冷去访问那个希律。问他说：“哎，你老婆最近有喜啊？”他说：“没有呢。”可是我们看见那个大猩猩，代表你们这个有个国王，而且心里就还得了，乖乖哈。这个我怎么都不知道，原来他没有研究猩猩了，是别人研究的。这是外国人的学者呢，来给他警告，他就很紧张啊，因为他平常就是喜欢搜刮民脂民膏，然后没有做什么事，也没有学问哦，搞不清楚。可是他后面有很多那个文武百官呢、啊，交代下去，帮我查。在这个时候有哪里会什么有讲说什么国王出生呢？那现在赶快去查，他懂得呢。一查到就要说有啊有啊，我查到弥迦书，就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就说有有有，就是这点啊，所以在这里哈。好，我们往上回去一下。第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好，降生了。当时呢，有几个博士从东方。他们不是到伯利恒，他们到耶路撒冷，他们讲应该在京城嘛，对不对？怎么会在那种乡下地方呢？哦，不可能嘛。所以呢，来到耶路撒冷，那就问哦，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要来拜他。希律王听见，心里不安，耶路撒冷也不安。希律王不安，我们可以了解，耶路撒冷怎么不安？就糟糕了，一定要杀人了，知道吗？所以所有家里有小孩的都开始害怕。因为这个希律王很有名的，他后来连他老婆都杀了，他一怀疑有人可能会占他的王位啊，他就杀了，自己的儿子也杀了，杀了好多人，那大家都知道错了一旦就是糟糕了。所以希律王一不安呢，合成的人都不安，希律王也不晓得怎么做呢，所以他就招祭司长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何处，这个弥赛亚，这个摩油的希腊文叫基督，希伯来文叫弥赛亚，其实同一个字。好，那第五节，他们就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的，这个就是刚才给大家看的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哈。犹大地的伯利恒，你在犹大诸王中不是最小，将来有一位君王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好，往下。当下，希律暗暗的召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呢？他要抓 timing， 知道吗？这个国王啊。他要保险，一定要把这个小孩子杀掉，可是又不想杀无辜，所以他就要抓稳，知道吗？你在几年几月几日看到这个星出现？因为他们一直在看嘛，他有记录嘛，他们就跟他讲，他一算，这个小孩子应该两岁，知道吗？就是那个算起来是这样，所以他就派兵去把那附近的两岁以下孩子全部杀了。这个就保险，就是跑不掉。哪里知道？约瑟早一步把孩子跟老婆呢逃往埃及出国去了，逃难去了哈。好，那你看哦，他就问那个星什么时候出现，就猜他们往伯利恒去，然后就跟这些博士说：“你们找啊，找到了来跟我讲啊，我也去拜他。”这个就是这个黄鼠狼给鸡拜年哈，不安好心呐哈。然后他们听见了王就去了，到东方看见的星忽然带他们。一直走到孩子的地方上头停住。好，再往下，他们看到很高兴，进去看见小孩跟他的母亲玛利亚，那就拜那个孩子。他们带来的礼物是黄金、乳香、没药。黄金当然很好用了，逃难的时候就可以去换钱嘛，可是乳香跟没药是有一点是很贵的香料，可是也是弄尸体的香料。所以很奇怪的是，就是他们送的礼物当中，一个是代表国王，黄金代表国王，一个是代表牺牲，就是要死亡。在他们送的很贵的礼物当中，有隐含这样的意思在里面。 博士因为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再去跟希律讲说你们有找到孩子了，这样的杀得很快嘛，所以他们就从另外一条路溜回去了。那好，他们一走呢，耶和华就派一个使者，有人说是天使啦，就跟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孩子跟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儿，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要杀他。约瑟就半夜带着小孩子就跑了，逃难去了，一直到希律死了。所以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其实这句话本来是出埃及的时候啊，耶和华讲的话，因为他们不是下埃及做奴隶做了400年吗？那他们被埃及人欺负得很厉害，而且要灭族嘛，他们把所有男孩子都要杀死嘛，所以耶和华就派摩西要把他们救出来。所以这句话本来是我从埃及把以色列人，就是我孩子救出来的一句话，可是现在被马太福音的作者引用说，我的孩子不是以色列人，是那个弥赛亚，那个耶稣啊，要从埃及把他召回来。那这里看出来，圣经在解释预言的时候就有双重解释，这样了解吗？一个是当代历史的解释，一个是后来要发生的事情的解释。那在这句话我们就看得出来很清楚，每一次你要看圣经的预言的时候，要知道有一个是当时的，一个是远期的。那远期的是跟我们有关，当时的是跟当代的人有关。希律听见博士没有乖乖照他的话回去跟他报告在哪里看见婴孩，他就很生气，然后差人将伯利恒城里还不够哦，四境就是他把范围扩大，全部照着他向博士详细仔细查问的时候，2岁以里的竟都杀尽了。好，这个还有一个预言就跟着进来哈，接下来就说先知耶利米的话说，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拉姐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后来希律死了以后，耶和华再叫他带回来，可是希律的孩子比希律更凶，所以后来约瑟就不敢回去伯利恒了，他干脆就 往拿撒勒，就往他本来工作的地方 就到北边去了。好，这个拉玛，这个拉姐，如果你有参加创世纪我们都讲过了，拉姐就死在伯利恒的路上。亚伯拉罕上帝答应他说我要给你后裔，结果等了25年 生不到一个儿子，有没有？后来生了一个以撒，然后还有给你土地，结果亚伯拉罕一生也没有得到土地，他只有买到一块坟墓，记得吗？那个在希伯伦那个地方，因为他老婆死掉了，没有坟墓不能埋葬嘛，所以就跟当地人买了一块坟地，那一块坟地变成以色列人的朝圣，因为他们的祖宗三大祖宗还有他们的祖母就埋在那里，亚伯拉罕跟这个撒拉埋在那里，然后这个以撒跟利百加埋在那里。可是雅各就比较麻烦，因为他有4个老婆，那有2个是卑鄙女，那个可以没关系，可是2个，一个是利亚，一个是拉姐，记不记得那个让雅各傻掉的是拉姐，因为拉姐是双眼皮很漂亮，那利亚是单眼皮，看起来就好像在爱睡爱睡的样子，所以呢，雅各一眼就被那个眼睛吸引了，然后昨天我们等一下会讲说到底女孩子把脸盖起来代表什么意义，因为这个他嘛这个媳妇引诱这个公公跟他发生性关系，我要讲的是犹大的故事呢，这个有一个重点是他把用一个布把他的脸包起来，到底这代表什么？那在看的时候就看到一节很好玩，他说你的一只眼睛让我神魂颠倒，那个是雅各书。那为什么是一只眼睛呢？后来详细去查呢，原来他们的那个女人必须要把整个脸都包起来，现在你看阿拉伯人还是这样，对不对？都包起来只能露一个眼睛，为了怕走路跌倒，这样剩下一只眼睛，两只眼睛就不对了，是一只眼睛所以呢，听说他们的阿拉伯人卖化妆品给小姐呢，他们只卖一个眼睛的化妆品，因为你其他的地方化妆没有用，人家都看不到所以小姐呢对眼睛的化妆特别厉害，比全世界的女人都会化妆，只有一只眼睛就可以把一个男生迷倒，你看那多厉害你的一只眼睛让我神魂颠倒，这是雅各书讲的哇，所以各位姊妹你回去把眼睛照顾好，应该是蛮有用的那这个拉姐有可能是这样的就是一只眼睛就把雅各迷倒了，然后那个他在那里死掉了，他是在伯利恒跟这个 拉玛大概之间的地方啊，坟墓在那边。那其实那个背景是耶利米是他们亡国的时候，所有的这个人被杀掉的，剩下的就还可以工作的就被抓起来，要抓去巴比伦。他们把各乡镇的民都绑起来以后，是拉到拉玛他这个他玛的地方呢集合，知道吗？点人数要走，所以呢都经过这个拉结的坟墓。拉结呢，他们说是他们的祖母嘛，就是等于哈、那在坟墓里面就好像说不安呐、看见他的子孙好像就要亡了，就要被带到外国去，完蛋了。所以他说他在里面翻滚睡不着，就在那边大哭。这个是本来是讲那个意思，可是到这里呢，却被引用来写耶稣降生的时候，所有伯利恒附近的小孩子莫名其妙就被牺牲掉了。所以你看，这也是另外一个，就是一个预言有当时应验的，还有将来要应验的事情，两个事情好像同时放在一块哈。那这个是让大家知道这个。犹大支派，从犹大支派出来的，不只是以色列最兴盛的国王是犹大支派，连我们全世界的救主耶稣基督也是犹大支派。可是犹大在创世纪没有故事啊，唯一的故事就是这一章，而且这一章写的不是什么辉煌的、伟大的故事，像亚伯拉罕的大有信心，像雅各的被神磨练，或是约瑟的这个。约瑟是一个很标准的，好像一个很有道德修养，然后不会被引诱，然后很聪明，然后拯救别人，这个很好的故事。可是犹大没有什么好故事好写，然后就从这一章开始写，这样懂吗？所以可以说是整个以色列族，整个人类民族的救星，整个以色列将来的国王，是有一个很不好的开始。你可以这样讲，就是所以我说正常不会写这一段，你不写也没事嘛，对不对？就写一些后来伟大的就好，可是圣经就把这个告诉我们说，其实神是从人的不堪，知道吗？从人的罪恶自私当中，神就施行他的救恩。每次我看到这个，我就说感谢主，因为神挑这么烂的，来给我们判断，代表我还有机会，这样懂吗？对不对？如果我们看的神都是挑那个很好的，那我想这个大概轮不到我吧，我没有那么好。可是看起来神挑的都是不好的，他有。神有那个耐心、就是慢慢跟你磨，他要把你磨好。所以耶稣也说，我来就是找坏人嘛。我这次中国上个跟他们说，你知道吗？教会都比外面坏、他们睁着很大的眼睛一直看我。这怎么会啊？你这样讲，人家怎么来教？我说对啊，因为耶稣就是资源回收。他说中国不叫资源回收，中国叫废物回收。我说哦，对。这个我们台湾还是有礼貌一点的、把这个废物写作资源嘛，这个用词总是客气一点。他们叫废物回收。我说对，回收就是把没有用的把它弄成有用，这个就叫救恩嘛。整个基督教讲的救恩就是这样啊，就是本来很烂，本来人家不要没有用的，神说不要丢掉，给我机会。所以整个世界，整个救恩讲的就是再创造，这样懂吗？ Recreation。 你看创世纪第一章讲创造的只有第一节，讲再创造的有整章。第一节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就两个字，就是所有一切是由上帝来的。可是造的好像不太好，还是坏掉，因为第二节就是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有没有？所以是有问题的，是没有内容的，是没有秩序的。然后第三节开始就讲神怎么样把一个很混乱的、很没有内容的这个地，把它弄成可以让人住，然后可以弄一点点的一个很漂亮的地。所以从创世纪第一章到整个圣经，我们看到的，我们的神是愿意，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乱中生序，或是说从不好的当中产生好的出来。那这个犹大的历史，或是犹大的故事呢，看起来也是这样。好，犹大的故事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那时开始。我们看38章第一节，创世纪拉回去，创世纪38章。拉下来。好，对。查询。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的第一句。整个犹大的历史就从那时两个字。那时 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下到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去。所以犹大离开弟兄到亚杜兰人叫希拉的家去，这个是犹大的故事的开始。很多人就问，那时是何时啊？传统的来讲，那时当然就是37章结束的时候，这样懂吗？因为整个故事是一直写下来嘛。那37章的最后结束是什么？约瑟被卖到埃及去了，对不对？我们看37章最后一节，我们上一次讲37章，好，查询。好，查询。最后一节，你啊，对，拉到最下面。这个讲的是约瑟被卖的故事。好，那是什么时候？37章36节讲的是米甸人带着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所以那时是约瑟被出卖的时候。请问约瑟被出卖的时候几岁？17岁。好，所以犹大的故事就是17岁，就是约瑟被他的弟兄姊妹卖去的时候。那现在问题是，被卖的时候地点是在多丹，是在北面，对不对？那后来他们是请人拿着那个约瑟的彩衣，把它撕破，用一点血，然后送去给他爸爸，爸爸为他办了一个很长的告别礼拜，有没有？哭得要死要活，说这个孩子死掉了，因为看起来这个是他孩子的衣服变这样，一定是死掉了。然后接下去就是他不是悲哀了很多日吗？哦，办这个礼拜，所以到这个时候应该是他们全家的人都回到家里了嘛，家里是在希伯伦。好，那接下来就说那时犹大离开他的弟兄啊，往下去了，对不对？那第一个解释就是说，那时就是他们卖的约瑟，然后回去骗他爸爸说约瑟死掉了那个时候，所以时间应该是约瑟17岁，地点应该是从希伯伦下去。好，这是第一种说法。那第二个说法说也许不是哦，为什么呢？那这个第二个说法就比较是后来的研究哈。那我们看一节圣经哈，创世纪46章12节。所以你们看两种诠释，圣经没有明讲，只有两个字叫那时。然后这些学者就说，那时在他们的生命的故事是什么时间？犹大下去，因为这个故事的起头是那时嘛。那46章，创世纪46章。12节。好，往下。好，我们往上一点。再来。好。那个已经饥荒丰年7年，然后饥荒2年，然后约瑟就派人把他的爸爸还有全家族从没有饭吃的巴勒斯坦迎接到埃及去。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把全部的家当，就是雅各，那他怕他走路走不了嘛，所以还被他准备车子，然后就下去了，带着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货财来到埃及。雅各跟他一切的子孙都来了，然后就把儿子、孙子、女儿、孙女说都带到埃及。好，第八节，那开始排名字哈，老大是流便，然后他的儿子是谁？那西面的儿子、利未的儿子、犹大的儿子、他自己的儿子哈。啊，我们看一下，犹大的儿子是俄南、示拉、法勒斯、谢拉，还有儿与俄南死在迦南地。法勒斯的儿子是希斯伦、哈姆勒。好，到这里，在这里呢，如果这样讲对的话，雅各带全家子孙下埃及的时候呢，他的两个儿子死了，这个是我们38章要交代的，他怎么死的？就是俄南死掉了，因为他们死在迦南地，然后示拉没有死，还有法勒斯跟谢拉，还有一个法勒斯的儿子是希斯伦跟哈姆勒。如果连这个，那这个是犹大嘛，他的儿子法勒斯的儿子就孙子希斯伦，那我们要来算一下时间哦，就是，好，我给你们一个 给你们看一个地图，然后再看那个时间表哈。这个是我找到的38章。很抱歉，我昨天没有时间再写一些地名上去。这个是一个好像斜面的那个空照，所以空照图斜斜的照。那这个是地中海，这个是死海，加利利海在这里，然后事件差不多是在这里，它的北面点是多丹，然后这个是亚杜兰，就是我们等一下开始会讲，犹大离开他的弟兄，就下到亚杜兰在这里，希伯伦在这里，然后另外等一下我看那个基利在这里，这是廷纳，这是那个犹大的媳妇引诱公公跟他发生性关系，然后怀的双胞胎是在这里，然后那时候怀的双胞胎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谢拉跟那个什么华勒斯，然后那个双胞胎的这个老大，其实本来是老二，那个也是生出来又收回去，然后就也是跟上他们家族都是这样，要么双胞胎就是本来是老大，后来怎么变老二的，就是在妇产科当中就起了变化了哈。然后这个所生的双胞胎的那个华勒斯的孩子也已经被雅各带下去，那我们就可以算，就是说小孩子应该几岁才会生小孩，知道吗？用最低年龄来算，就发现如果是以约瑟被卖下去埃及做算的话，时间不够，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这样的推理就比较细了，就是说你要用什么时间来算呢？哈，好，那这个事件在这里哈。那多丹比较事件北边嘛，因为他跑到事件去找他哥哥不在了，人家跟他说到多丹去了，所以如果是多丹来看，地点是在北边，那亚杜兰是在南边，如果从希伯伦来看，他是在比他更南，所以应该下去变成是往低的地方，而不是往南走。我们说下行是往南，上行是往北，现在台湾的火车还是这样嘛，对不对？所以下应该是往南，所以如果从这里是不太对，那就是他在南边嘛。如果从多丹讲的话，是在北边，事件也是北边。我们再看一个这个，这个我想给大家看整个他们的算法，就是亚伯拉罕上面那些是经节相关的经节，以撒、雅各、约瑟，这个上一次我在讲他们先祖的年岁的时候曾经给你们看过，我今天再用一下，我们来算一下推算那个时间。这个就是说，我们从雅各的一生来讲，雅各推算起来是77岁的时候就是逃难他哥哥放出风声说爸爸死的时候要杀他，所以妈妈想办法叫爸爸把他送到故乡去讨老婆，然后他离家，差不多77岁。差不多以撒137岁的时候，他骗他嘛。后来以撒又活了好久，到180岁才去世。他就跑到这个哈兰，跑到他舅舅的家里呢去娶亲了，因为表面理由。后来就娶了四个嘛， 就是拉结啊，那个还有他姐姐哈，利亚。那这个讲一下利亚哈，为什么雅各会不晓得啊？这个新娘是双眼皮还是单眼皮？那大部分的学者说，他们的结婚跟我们现在一样，是新娘是要啊，要蒙面。那爸爸要交代他，不管新郎讲什么，你都不要讲话。所以就，那他除了单眼皮以外，可能身体也是不错，所以看起来是不错哈，就是看不到那个脸了哈。那等到第二天起来，一大家糟糕，是单眼皮的，所以他就跟爸爸说：“哎呦，我跟你讲双眼皮的，你怎么给我单眼皮的？”哈，那所以这个新娘子蒙面啊，第一个产生的是啊欺骗。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新娘子是没有蒙面的，她是有面纱，可是透明的嘛，哈，这个叫做诱惑。因为一般来讲呢，当你把自己的脸呢遮掉一半的时候，那个产生的对男生的吸引力比完全看不到跟完全看到是很高哈。不信你回去看看哈，所有让你会兴奋的都是看一半的，这个吸引力最大，所以。他们讨论这个veil 就是这个面罩啊，有很多讨论，其中一个是代表我是很贞洁的，我不要你看到我，只有我老公可以看到我，这是第一个。从另外一个是，就是我这样子让你会受不了，所以你才会跟我结婚啊，就是诱惑用的还是保护用的啊，这个是有两个不同的意思了。那可是圣经记载的是利百加结婚的时候，在仆人带他从哈兰也迢迢千里的要下去跟他的少主，这是以撒结婚的时候，利百加没有蒙面，一直到下骆驼，然后看到远远一个男孩子在田里，然后利百加就问那个老仆人说：“那个是不是我将来老公？”那老仆人说：“对对。”他就赶快把面纱拿起来啊，罩起来哈。所以看起来他们并不是女孩子一直都蒙面，是要结婚的时候才蒙面啊，才把这个面纱啊蒙起来就结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就是他的儿子雅各要结婚的时候，他的岳父就把这个老大就蒙面，所以就骗哈。所以说，面的一个目的是骗，这个要小心哈。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如果结婚你太太有面纱，你要小心哈。好，那他77岁去被骗了嘛哈，啊后来呢就一个老婆变成四个老婆。然后为了这个呢，他就做了20年的工，有没有？一个老婆7年嘛，因为他都没有钱，只有一根拐杖嘛，啊，聘金付不起，所以一个聘金是7年工哈，7年无钱工了哈。然后因为一下变两个，所以就变成14年。后来呢，他要走的时候，那个岳父发现他帮他赚很多钱，就再给他调整工资哈，就给他一点工资，又做了6年。后来他说不是了，他都累积不了财富嘛。所以就带着家当就跑了，他的岳父还追他，有没有？追到半路，大家谈条件、定契约，你不可以欺负我的女儿，然后不可以再找别的女人哦。他帮他找了，已经找了4个，应该够多了嘛。然后就说你也不要害我，我也不要害你，就定了契约啊，就分开了哈。那这个是97岁的时候，然后他就到事件去了。好，97岁在这里，就到事件发生那个很不幸的事件。然后17岁，所以约瑟如果是91岁出生的话，我们是从那个约瑟在埃及王当首相是30岁，啊那时候雅各是120岁，那因为约瑟他当了7年的那个荒年，后来又2年的荒年，所以是39岁的时候啊，雅各才下去。雅各法老问他说你几岁？他说我130岁，所以这一点是从约瑟那里定点。往前推，那推来的时候，他被卖的时候，雅各是108岁，然后他们到事件是97岁。好，如果那时这两个字是指他们进到迦南地，在事件发生事情的时候，犹大就把他的羊带到别的地方的话，那么97岁到130岁，这样有几年？33年。好，你们放在头脑中33年。如果是约瑟被卖去埃及开始算的话，就要少掉差不多11年吧哈。他17岁被卖，那这个雅各是108岁到130岁，这样几年？好，相差11年，对不对？一个是22年。那因为他记载雅各要下埃及的时候，还有橄榄孙嘛，就是 他讲过那个法勒斯的两个孩子一起下去嘛，就算刚出生好了，算一岁。那犹大的老大叫儿，老二叫俄南，老三叫示拉，是不是？那这三个里面两个死掉嘛？假设犹大一结婚就一年生一个了，那么就三年了嘛，对不对？好，这个就三年了。那22-3就剩下19年可以用。那假设他的孩子就是示拉这个老三，他要等他到成年才要让他跟大嫂结婚，帮他的死掉的先生留个后代嘛。我们假设15岁好了，假设了15岁就结婚，那他15岁就18年了嘛。那18年生下双胞胎，就剩下4年，懂吗？那四年就来不及，那个双胞胎再生孩子还可以带下埃及，这个时间太短了。如果你再加11年，刚才讲的那个差11年的话，就那个孩子已经15岁，也可以生小孩，就可能凑起来就是雅各的这个橄榄孙还可以一起带下埃及，这样懂得那个逻辑吗？大概来讲是这样了，就是说，如果你不考虑那么多，你就看圣经嘛，37章就是约瑟被卖，然后38章就说那时就是被卖嘛，如果你比较细的去算的话，就要先用被卖来计算那时那个时间呢，那个橄榄孙来不及出生了，那个时间才4年不够了。但是如果你往前推他们下回家故乡那个事件的那个事情的时候，这样就多了11年，这样就差不多还可以啦。所以这个是你就了解学者哈，他们有时候就从圣经的旁边的资料想要去推理说应该什么时候。所以我给你的讲义大概是这个意思哈，这样详细讲你们比较懂。所以呢，我们看我们讲义的这个第三行38章第一节第三行，犹大的故事是从那时开始，那时可能是约瑟17岁。被卖下埃及为奴，刚才给你们看到了，就是37章最后一节。但是根据创世纪46章12节，雅各下埃及的时候，法勒斯已经有两个孩子，希斯伦跟哈姆勒同行。那个时候如果要这样子的话，那推算应该是雅各从巴旦亚兰回到迦南地四建城的时候开始算。这个是奥古斯丁他这样讲，他推理了，他认为这样比较合理。我们看创世纪33章18节，拉回去，最上面，创世纪33章18节。这个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的示剑城，在城东支搭帐篷。他那边买了一块地，用100块钱。那他爸爸是用400块钱，记得吗？400四颗勒买了一块死人埋葬的坟地。那他是买了一个活人住的，在示剑的城外呢，买了一个支帐篷的地。所以犹太人在出埃及以前，合法在迦南地拥有的只有两块地，一个是亚伯拉罕买的坟地是在南部希伯伦的地方，另外一个就是雅各在北边示剑城外面，因为他想常住了，就在那边。可是后来不幸发生了那个他的女儿跟人家约会发生性关系，然后雅各的孩子很生气，就骗人家把全城的人杀掉了。那个不好的事情以后，雅各就很害怕。那耶和华跟他说：“你答应我要回到故乡，这里还不是故乡，是回到巴勒斯坦。你的爸爸是在下面希伯伦啊。”所以雅各才从那里本来买了地的，后来就往南一点，到了那个他要出逃难的时候的那个伯特利，在那边第一次筑坛献祭，后来就慢慢搬回到希伯伦，就住在希伯伦，就是他爸爸住的地方。那这个是雅各买的这块土地。那这个地点跟时间，有人学者认为是就是那时是指这个时候。如果从这个时候开始算，那个创世纪46章所说的下埃及的时候有雅各的孙子的孩子，这比较合理。可是传统的学者还是有争辩的余地，他们说孩子不一定要出生， 他们的观念是孩子是在爸爸的肾脏，这样懂吗？他们那时候不知道精子是在睾丸啊，是邮寄啦，在腰啦，腰子在肾脏里面。所以呢，所以当说亚伯拉罕献祭给这个那个什么国王啊，撒冷的国王的时候，那时候利未也献祭了，啊，利未还没出生啊，利未是以后才生的嘛，哈，亚伯兰那个时候，他说，虽然还没出生，可是利未已经在亚伯兰的腰子里面，这样懂吗？啊，所以说，这样也可以啦，就是带在腰子都算的话，哦，那这是另外一个一个正面，所以这个很有趣的啦，哈，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七章，希伯来书第七章，旧约也新约，希伯来书对，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九节，好，这个讲那个麦基洗德跟亚伯兰的故事很好玩，他在这样写，他要解释说，那个哪一个比较伟大，就是利未是祭司嘛，可是麦基洗德也是祭司嘛，那个希伯来的作者为了争辩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族谱没有记载的那个代表耶稣嘛，那利未是代表旧约的祭司嘛，他要说这个耶稣的代表是比旧约还伟大，哦，他就在那边论这个，他说受了十分之一的利未，因为犹太人是每一个支派要把十分之一的收入给利未，那利未没有工作，利未专门就是服侍耶和华嘛，那所以借着亚伯拉罕纳的十分之一，好，第十节，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未已经在他先祖的身腰中，这样懂吗？哦，他是，所以这样讲的话，那就是说还没有生出来，可是那个小孩子已经在那里了啦。古代哈，认为妈妈只是提供一块田，知道吗？那孩子是在爸爸的身上，那把孩子放到妈妈的身体里面，就长出来，所以总是在男的这边呢，我们现在知道说各有一半，以前不是这样想的，好，所以呢到现在还没有定论，那看你是觉得你比较喜欢接受哪一个解释。我再讲一遍，圣经就是这么一本，可是解释就各不同，这样懂吗？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想法，然后就会提出他的解释，那我们听就这是一种解释，所以解释就没有绝对的，只是你听起来觉得哪一个你觉得比较合理，你就拿那个解释，这样就好了，好，所以呢我讲了半天就是讲那两个字，就是那时到底什么时候了，你就发现听我讲创世纪很累，才两个字就讲那么久，我也很累，为了讲这些话我要念很多书，不然我也讲不出来，就那时啊，然后犹大就离开他下去，现在讲下去，好，我们回去，我才有办法从美国回来十年了才讲到38章啊，是这样玩的啊。那个我们38章，所以你听我讲完了，你应该可以自己去讲创世纪没问题，因为什么问题难不倒你。好，我现在讲那时讲了半天，现在要讲下去，到底下去哪里啊？这个跟那时有关系吗？两个意思，一个是从高处往低处走，这个叫下去，这个我们的下嘛，另外一个是从北方往南方走，这两个下。如果你认为那时是被出卖的时候，那应该是从这个南方往北方走，因为亚杜兰是在这个希伯伦的西北边，知道吗？刚才我给你们看地图，应该是这样，所以不太，但是如果你说他在高地，他比较在低地，然后就这还可以啦，但是如果你认为被出卖的时候不是回到故乡，是在被出卖的地点，那在北边多丹，那事件也是在北边，所以不管哪一个我想都可以。我在这一点你看都是从北边就下去了，他为什么下去啊？这个又圣经没有讲，因为他们十二个兄弟大家是一块儿牧羊嘛，为什么这个人要离开他的兄弟？那传统的说，因为他们在那个决定出卖约瑟的时候，兄弟有一些讨论，那后来是犹大的建议被接受，是不是？ 就是说把它卖掉，那会不会被接受以后卖掉以后，兄弟里面有一些争执，所以犹大就离开，我不知道。但是有人猜说，可能以后对于约瑟被处理的情况好像有一些意见不同，所以犹大就决定跟你们这一群没有意思，他就自己走。那好，他走了，离开他的家族，自己带他的羊，就往这个希伯伦的西北边一个城叫亚杜兰，啊，一边出寡人，本来他们家族就是外地人嘛，现在又离开自己家族，所以要找朋友，知道吗？在家靠父母，出外就靠朋友嘛。他找到一个当地的朋友，这个友我不晓得是利友还是损友，反正他 有一点帮助，这个犹大有想帮忙，可是有一点帮不上忙，因为犹大不是在外面弄了一夜情嘛，然后忘了带钱嘛，就给人家一些抵押的东西嘛，然后他不好意思再去处理，他就叫这个好朋友去帮他处理。这个好朋友居然没有完事了，就搞了半天都找不到，找不到就跟他说算了啦，那就不要找了啦。后来让犹大就很没面子，所以这是他那个好朋友。还有他要做那事，好朋友没有劝他说不要啦，因为他老婆已经死一段时间了，这个男的偶尔这样逢场作戏在当时是被接受的，所以他就让他去了。这一个好朋友叫希拉，所以希利哈拉大概是他了。那亚杜兰也给你们看到，亚杜兰就是 在比较希伯伦的西北边的地方。好，那所以呢，我的讲义就提到那个奥古斯丁持的论点，就是应该是在事件，所以奥古斯丁是有点学者啦，他有一点详细去考察那个时间的年龄，加起来好像不太对。那希伯来书讲的是另外一个理论，就是说孩子还没有出生，可是已经在腰子里面了。犹大就离开他的弟兄下去，然后括号写往南行。如果这样的话，希伯伦就不太对，因为希伯伦比较南边，但是事件是可能的，还有多丹也是可能的。他就到亚杜兰，亚杜兰在圣经很有名的，除了这个犹大这个窝囊的事情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大卫在逃难的时候也是躲到亚杜兰去。我们看撒母耳记上22章，撒母耳记上22章，撒母耳记22，他那个不听你的话。好，22章第一节，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所以亚杜兰是山地，那里有山洞，他的弟兄都听见了，到他那里去。那到大卫那里去的都是那个各方英雄好汉，跟那个水浒传一样，就是被政府抓的啦，然后偷东西的啦，有问题的啦，欠债不还的，然后偷跑的，大概都是，所以是混混一群啦。最近就是我们政委在抓的，大概都要到亚杜兰洞去抓，因为他们把一个警察搞掉了，这一下完蛋了，杀了一个抓了500个。所以可见政府不是不抓啦，只是要不要抓而已啦。好，你看窘迫的、欠债的、心理苦恼的，所以有精神科问题的，然后经济有问题的，然后有困难的都到那边去，大卫做他们的同谋。所以他开始是这样的，400个混混。那记不记得在那个洞里还发生一些事情？扫罗王为了杀他，后来就是大便来不及去找厕所，就跑到洞里，哪里知道大卫就躲在那个洞的里面地方。可是大卫很有修养，说这个是耶和华高谋的，虽然他要杀我，可是我不这样杀他，这样没有，所以他是割他的那个衣服割一小块，等大卫完的事屁股擦好住到外面的，扫罗跑去大卫说，你的衣服在这里。扫罗吓了一身冷汗，他那个刀如果不是割我的衣服啊，我的头就被一起这样割下来了。所以这是在那个洞里面发生的故事。所以这个亚杜兰在圣经里面你就记得，除了犹大有留下这么一个让我们看起来不太好看的历史以外，还有大卫在那边逃扫罗王追杀。那我下面写说犹大为什么离开弟兄，圣经没有记载。有的人认为犹大的羊多了，大家在一起常常为了水草吵架，所以他就把他搬远一点。不管怎么样，他把他的羊带到亚杜兰，跟当地的居民希拉做朋友。好，我们讲到这里，讲了一节了。好，那休息一下。 到10:30我们再开始，好吗？